联合呢，就是以基督的历史来做他的历史，这就是约翰福音。什么叫与基督联合呢？是以基督的前途来做他的前途，这就是约翰的启示录。教会有没有明天？你要问基督有没有明天。我们有没有明天？你要问基督有没有明天。什么叫做与基督联合呢？就是以基督的前途做我们的前途。那感谢主，弟兄姊妹，所以现在很清楚，你如果要认识约翰福音，也认识约翰他怎样住在基督里，启示这个什么很明显的，这个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他以基督的历史来做历史，后面呢是以基督的前途来做前途。所以这给我们看见约翰他一生怎样跟随主，前面给我们看他怎么活，后面给我们看的到底主怎么把天上的启示给他，就是因为他忠心跟随主，就是因为他生命丰富，他才能看见我们所不能看见。许多时候我们说这个人眼睛很厉害，不，因为他的生命很丰富。所以不要忘记约翰，所以能够给我们看见启示录里面种种将来所要发生的事，不要忘记。我们要说他眼睛比我们厉害，那是忘记了，他的生命比我们丰富。他不像他的兄弟，他的兄弟雅各如果为主寻道，也许20分钟咬紧牙齿，20分钟化成灰烬，或者为主寻道，那个恩典好像是够大的。但是不要忘记，一个真正跟随主，天天背主钉十字架，为跟天天跟从主，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他不止走一天，走两天，他几乎走了70年。那弟兄姊妹，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约翰。但是很有意思，不要忘记，当你读但以理书也是这样。但以理书一共12章，前面6章，后面6章。前面6章但以理书用第三人称，你注意到吗？后面的6章但以理书用第一人称，我但以理，我约翰，你们的弟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当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讲到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他不只是第三人称，而且他把自己隐藏起来了。但是到了约翰启示录的时候，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弟兄，和你们一同在患难国度里面有份的。那么很稀奇，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你要明白约翰的话，你要看他前面的道路是怎样的道路，他所走的道路，他所做的见证，就是约翰的福音所给我们看见。然后根据他道路，根据他的生命，根据他的见证，就得着启示，就得着神就把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他的心里。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了一卷书叫做约翰的启示录。那同样的，前面但以理书6章是第三人称，给我们看见但以理走了一条路，他的道路是怎样的道路，给我们看他的见证是个怎样的见证。但等到后来的六章，他讲的我但以理的时候，很明显的，你看见圣灵最少给他4个大的意象。所以你不要忘记啊，在前面6章只有一次提到意象，后面一再提到意象，意象，意象，意象。弟兄姊妹，这就证明在意象里面但以理看见了。所以后面这6章乃是给我们看见但以理的意象。那么从这个意象里面，我们就看见几个重要的预言，所以很重要的这个意象乃是但以理的执事。前面讲他的生活和他的生命和他的见证，那根据他的生命，根据他的生活，根据他的见证，后来就产生他的执事，然后神就把那个启示的幕幔解开了，但以理就看见了。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就是为什么到第7章你看见吗？结果在那个异象里面，但以理就看见4只兽从海中上来，然后到第8章就看见绵羊跟公羊，这是第二个异象。那第3个异象就是第9章70乘7的异象，那么最后一个异象就是10、11、123章的异象。 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如果你要明白但以理书的话，很自然的是分两大段的，前面六章是一段，后面六章是另外一段。前面讲的但以理的见证，后面讲的但以理的启示，或者讲的但以理的意象。那么我想如果大家能够大概的把它这样一分，我想就很清楚了。那么我觉得当你读但以理书的时候，当然我们对于但以理的这个启示也好，意象也好，他所说的预言也好，我们那有很深的印象，也是我们非常有兴趣的。但是我想很少在旧约里面有一卷书像但以理书能够把但以理这个人讲得那么细的。你如果仔细去读但以理书的话，弟兄姊妹，因为这里有一个人不止跟随主，而且但以理像约翰一样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跟随主，然后到了晚年，到了大概九十几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圣灵就叫他写了但以理书。所以但以理书实在说来也是但以理可以说他一生的回忆录。他刚刚被掳到巴比伦大概是十五岁，他看见最后一个异象，就是第十章到第十二章的异象，是八十四岁大概。然后呢，什么时候写这个但以理书的呢？如果你根据但以理书第十二章最后一节的话，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所以不要忘记啊，但以理是从但以理被掳，从但以理被掳开始，然后呢一直到他要歇息，不光歇息，主说到了末期你必起来。所以最终但以理书的结束是但以理书不光死，而且他要从死里复活。所以你看见吗？如果从但以理书里面，如果你要看见但以理这个，要明白但以理这个人，是从他被掳开始，然后呢一直到什么，一直到他安歇了，到了末期的时候，他说你闭起来。可见弟兄姊妹很清楚的，所以而且享受你的福分。那但以理最后是得到奖赏的人。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虽然但以理可以说是旧约的人物，但事实上这个背后有些很重要的教训，对我们新约的人来讲也有很重大的教训。所以当你读前面六章的时候，我们的重点是重在他的见证，到了后面六章给我们看见但以理的启示，或者说但以理的异象。那么这样我想我们大概可以说就把但以理书分段就分清楚了。那么现在呢，讲到但以理的一生，从第一章讲到第十二章的时候，我想我稍微提醒大家一下，这个但以理很会写东西，很会他的写作能力技巧是非常非常的好。你看哈，第一章他从但以理被从什么，从以色列人被掳开始，那很不幸的但以理呢就被在被掳的人当中，而且我们知道以色列曾经三次，耶路撒冷曾经三次被围困，被尼布加尼撒围困，而第一次尼布加尼撒围困耶路撒冷，我们知道但以理就在被掳的人中间，所以在被掳的人里面他是最早的一个，而那个时候是尼布加尼撒元年，尼布加尼撒元年。然后呢，你看到了第一章最后一节二十一节，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你看见吗？这但以理在这里特别讲到第一章的时候，他其实呢已经从他被掳一直到古列王元年，就是从尼布加尼撒元年一直到古列元年，这中间经过了多少年呢？中间经过了七十年。所以第一章已经给我们看见说但以理怎样在巴比伦经过了七十年。你不要光注意他怎么样他这个拒绝被污染，你看他虽然吃素的，结果比他们长得更好， 那么最后呢，被带到王的面前，然后甚至于王拷问他们，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称过十倍。那么然后呢，现在可以侍立在尼布加尼撒王的面前。那尼布加尼撒王，我们如果你读下去的话，就是那个金头，就是在人类历史地中海有四个帝国被兴起的第一个帝国，可以说那个时候最大的超强国。那么不要忘记，现在呢，这个现在但以理呢就在被掳的人中间。那不要忘记，圣经特别说他是在以色列宗室和贵胄中间带了几个人。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但以理应该是皇家的后裔，没有疑问的。那么等一等，我们就看见说，这个为什么结果呢？但以理在这些，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被掳的有不少青年才俊被掳去，但是呢，这里有几个条件：第一，他必须是宗室，必须有宫殿的经验的，还有贵胄，他是贵族中间的人。那么不光这样，少年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的学问，知识聪明具备，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在以色列人中间，在神的选民中间的青年才俊。他们当时准备好了来贡献给他们自己的国家，但他没有想到这些最有学问的人，最外貌相貌一俊美的人，结果呢现在被掳了，然后他们不得已，他们要侍立在巴比伦王的面前。所以故事是从这里开始的。那么然后给我们看他们怎么样拒绝试探。今天在以色列，你容易为神站住，因为到底当初以色列这个国还是敬拜神的一个国家，但是巴比伦呢乃是充满偶像的国家，到处都是偶像充斥。在这样的国度里面，在这样道德败坏，在这样的情形里面，那么基督徒能不能做见证？基督徒能不能站立得住？等一等你就知道了。在这个巴比伦的权，尼布加尼撒中的权威，叫这个不由得但以理保持自己的清洁。有许多的命令下来，连太监长都不能抗拒。太监长可以同情但以理和但以理三个朋友，但是他怎么回报尼布加尼撒王？所以在那样一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但以理能不能仍旧是但以理？但以理能不能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就第一章给我们看见他们得胜了。他们在监狱当在太监长的面前，在宫殿的人许多的人面前，他们做了美好的见证。虽然他们没有受任何食物的污染，但是你看见他们并没有比其他的少年人更差，没有，他们是更美好的见证。而且他们站在王的面前，可以显得出来是比那些术士和用术士的胜过十倍。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他们拒绝所有的污染，除了食物上之外，道德上各方面的污染。他们的思想不像野马一样，他们不像那些在巴比伦的一样，他们所有的脑力所有的精力都消耗在罪恶里面。但这些人呢，他们蒙主保守，结果你可以显得出来，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所以很明显，同样是一般少年人，这般人不一样。所以你看看，在这个可以说拜偶像的国度里面，怎么能够维持神的见证？那弟兄姊妹，第一章就给我们看见说，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他们为神站住了，他们敢做。弟兄姊妹，今天这个试探太大了，这个试探大的一个地步，你为着得到好处，你本来不拜偶像的，你拜了偶像；你本来不肯屈服的，你屈服了。许多时候你觉得这是原则，但是不知不觉的你放弃了你的原则。为什么？ 因为这个世界是个大的染缸，这个世界就像黑手党一样，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要想不沾锅，你要想不沾任何的污染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所有你如果今天打开报纸看看，你今天好好看看各种样的情形，你就知道一件事，在这个世界当偶像充斥的时候，你如果注意到你的选票，你若注意到你要怎样受人的欢迎，当许多的人拥护偶像的时候，你不能不拥护偶像。我们知道说全圣经里面最有智慧的人是谁呢？是所罗门。但是所罗门做了最愚昧的一件事。有没有可能一个人他是最有智慧的也是最愚昧的？因为圣经给我们，谁是最愚昧的？拜偶像是最愚昧的。所以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但像这个谁，像所罗门这样最有智慧的人，结果呢能做最愚昧的事。所以弟兄姊妹，